分享最美好的游戏时光，这里是 VG 聊天室。大家好，我是罗斯特。
我是范鑫。
我是鸡翅。
哇哦，鸡翅你又来了。
其实来一般都是说什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对啊，就说
索尼啊。
我靠，
你说这话有人信吗？
okay,
那个每次请机师来的时候呢，都要进行一番心理斗争。
啊，
为什么要进行心理斗争呢？是因为啊，每次请你来，我就感觉暴露出了我个人的不足。是什么不足？就是关于任天堂这方面，无论是游戏还是软硬件啊，各种各样的不足。所以说每次提到任天堂相关的事情，我都把你叫过来，来保证这个电台的啊真实性、专业性。
你突然这样，我压力好大。突然，
没有，你确实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可怕的啊，这个玩家。
可怕？你怎么跟大力一样的？我靠，大力每次说，哎，你们这种认犯。对
啊，我这不是，我只是说你可怕。
夸张，
我没有说任天堂玩家可怕，我只有说你可怕，你别想诬黑我。
他就说是我的
，OK，
他说我
okay, 好。但哎，今天请你来，可能很多朋友以为请你来是为了聊马里奥赛车家中巡回赛。其实你家还真蛮适合玩马里奥赛车。
有点小，还有狗。
但是你有狗就很好玩，应该。
我怕狗直接把车叼了。
啊、对，因为我看很多视频，就是那个
猫，
对对对，
猫可能会推一下，狗就叼着车就跑。
叼、我以为一巴掌拍碎了。
但实际上啊，不是的。首先，你有没有买马里奥赛车加州巡回赛？
还没买
啊？但你会买是吧？
对，
很好。那个买的时候借我们玩玩啊，
okay,
借我玩玩就行，不用借我玩玩。
Okay,
okay, 好，但是请你来呢，是为了另一件事。我觉得这个事情。比什么马里奥赛车加中巡回赛啊重要多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3DS， 因为在这个9月17号的时候呢，啊，其实具体是什么时候停产的不知道哈，但是是9月17号大面积的说啊，我有人发现了 3DS 停产了，对不对？那么它停产了，我们就来是吧，一起掂量掂量，总结总结，
缅怀一下，
所以是
缅怀
3DS 的美好时光是吧？
看看 3DS 的深浅。
OK，
什么
事？
深浅
，3DS
什么鬼事儿
？OK OK，
这个请你来啊，这个就理由就不多说了，因为你很专业。请三星来也是因为三星很专业。我对三星的最初印象就是他把他的 3DS 借给我玩了一下3D 马达路。
对，
第二天我就上课迟到了。马达路真好玩啊！这个就是一个请两位嘉宾的原因哈，顺便说一下。
我们这儿就是玩 3DS 最多，应该也就剩我了啊，
应该是啊。我这个，但是我这个国庆假期其实玩了不少 3DS
啊，是吗？
对，我把你当时借我的那个马达路，我在另一个人的机器上通关了。
我打还有一个另一个模式你打
啊？对，还有一个另一个世界嘛。
啊、
这个路易吉掉进去了，咱这个就扯远了，我们不多说啊。我们之后会提到，
是不是好玩？
啊，好玩一匹嘛，谁敢说不好玩？真是的，对吧？
OK，
我们从最简单的说起，就是大家是如何知道 3DS 的。其实这个话题啊有点傻，我觉得有点傻。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傻。
是有点傻对吧？
对。
就那你先说你为什么觉得它傻，你是怎么看到 3DS， 你是怎么知道 3DS？
作为一个这个从小玩游戏玩到大的人、作为一个任天堂的就粉丝，
粉丝，
作为一个掌机玩家，应该是任天堂爱好者对吧？作为一个掌机玩家、
okay.
因为我之前也在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就在那个就一个游戏网站工作嘛，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大家一起玩掌机联机，所以 3DS 刚公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关注，毕竟作为 NDS 的一个正统后续的机种嘛，而且当时我也自己做了一个网站跟朋友一起，叫泛游戏，虽然现在已经挂了，对，当时是
挂了，你再说这个名字我就以为你要打广告呢
啊，对，这已经挂了只能缅怀一下
OK
对， 对，所以当时在专注也是 3DS 和 Vita 当时 PSV 的那个、那个资讯嘛，
你这是个锤子的泛游戏，你这是泛掌机啊
对，
对，
当时我们是主做一个论坛
啊、
对
OK
是的，然后所以关注 3DS 我觉得很正常啊，怎么可能不关注呢？
就反正就刚出的时候你就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
啊，那是。
OK， 三星呢？
我就那时候看游戏网站嘛，那个
啊，就是即使写了个新闻，然后被你看到了，这就是你俩的顺序，
转到了我的眼前啊。就反正那个时候呢，游戏城寨倒了啊，因为就大概在我初二的时候，游戏城寨倒了，我也不没有印象游戏城寨那个 Live Up 那时候有没有报道过 3DS 东西，但是我确实就通过各种新闻，比如说。用着我一个月只有三十兆流量的小手机，刷着一番啊，这个很强，我觉得就是刷着文字版一番，
对，文字直播嘛，
对，文字版一番啊，最后反正这种机器肯定都知道，因为我们家那时候也进书，就卖书嘛，我们家我之前也说我们家卖书，那游戏机使用技术每一期我都有，那就算我比他们现场知道的人慢，我好歹半个月以内我也会知道有一个叫 3DS 的东西 啊对吧？就
对。
就我记得好像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啊，那年一番岩田峰是举了一个那个就那个叫什么青色那个怎么念那个蓝青色，就那个未出版的范 DF 在一番上举了起来，
现
青
色，
对，这个对那个机器的印象很深啊，就很早就知道了。
OK， 他当时公布的时候有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点吗？就是裸眼3D 是吧？
对，
因为他名字就叫这个。
嗯，然后你们就看着这个裸眼三，你们对他当时有没有什么幻想？比如说
我觉得是一个噱头比较重，因为不过也有一些小期待。
嗯，
你就之前刚公布 NDS 的时候，他就说 NDS 哦双屏，
嗯，
就哦觉得双屏很期待，说他能够利用这个双屏来做出什么样游戏。
嗯，
那这个也是他公布裸眼三 D 这个概念，在虽然是一个就是可能已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技术，但在游戏领域这是第一次。
嗯，
就我当时也就有比较期待说他会做出什么样的游戏效果。
嗯，
因为当时还公布了那个那个樱井正博的那个星光
神
话。我当时看那个画面我说哇，这个如果真的做出来到底是有多酷，就，
啊，
就觉得哇还是有很多想象在里面。
Okay，
对。
嗯，但听起来你好像是对他的这个期待没有对 NDS 那个双屏的期待那么大呀。
这个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嗯，
我
回
经历了整个 3DS 整个生命周期。
嗯，
那后面我觉得最后可以总结再说一下这个。
okay，
但实际上 3D 对确实，
嗯，
对是个噱头。
哦，三星呢，
我当时对个 3D 效果非常期待嘛，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3D 发展还是挺多的，比如说这个动不动来一个 3D 电视，
对，
然后索尼那个我们那小电视也有 3D 功能，然后我们还可以让两个人戴上 3D 眼镜看到不同的画面。
嗯，
啊，就是这种 3D 的东西特别多嘛。然后他说了一个裸眼 3D， 因为我特别本来就已经戴了一个眼镜，再戴一个 3D 眼镜就非常难受。
嗯，
然后再加上任天堂当时公布了一个短片，就是介绍啊这个 3DF 的机能有多强，用了一个实际我应该是实际渲染吧，就是一个特别有日式风格的那种城堡庭院，
庭院，
然后在里面就是各种晃啊什么的，那个展现 3DF 的技能。我印象里最后的 3DF 这个技能好像也没有什么表现出来。但是当时让我觉得这个哇操，这个太牛逼了。
那个是
一个
技术演示，
对技术演示，
告诉你它有哪些功能
表现
渲染
的
能力啊什么的
啊，这种还蛮。
但当时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出现在游戏里啊。
嗯，
但最后没有看到啊，有点小失望。但这个 3D 的功能确实我非常觉得非常厉害。
OK，所以说其实刚公布的时候你们都是蛮期待的对吧？
对，
因为除了 3D 功能以外，它可能跟 NDF 的
机能有个很大的
机能变化之外，但是外形
对
你知道它能玩什么游戏其实都是差不多，就是游戏的那个表现形式应该是差不多，就是不知道它怎么通过 3D 来表现出来。
啊，哦你是这么想的，那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野心很大，其实就是你相当于是想着把所有你以前玩过的游戏都能 3D 化的一个感觉。
就是它如果比如说啊你说这个要出逆转了，我想知道你原来逆转和现在逆转的区别在哪儿。
啊，
就是这个意思。
啊，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想法，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我们是不是太冷静了？
真的是，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过。就这事儿摆在任天堂这边，我可能就不会这么想，可能是我的问题。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快进一下啊，就中间就不扯了，就直接就进入到购买阶段，好吧？直接进入到
购
买阶段。
OK，
嗯，那个机师，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3DS？
应该是首发的时候，
就真正意义上的首发吗？
真正意义上的首发，但是因为在国内。应该是说国内的首发，因为毕竟我不可能去日本排队，对吧？当时，
嗯，
所以我当时托了一个朋友，是从广州那边给我买了之后给我寄过来，
差了几天，跟首发那天差了几天，
应该起码差了一个星期，因为他拿到手花了一点时间，
啊，
他寄过来因为有电池，所以只能陆运，又花了一点时间。
哦，那你是国内第一批，也很厉害，花了多少钱？
大概2000多吧，应该是。
当时它的原价我记得是25000，
我说人民币啊，
是吧？哦，我知道，是25000日元，我说是日元。好，
对对对。
然后它折合
贵了，其实
对折合过来，其实因为当时我记得V才1500，但是当时V已经降价了。
嗯，
对。然后你就花了2000日元，那大概就是接近，
这不算游戏啊，只是纯
啊，只是纯主机，
对，纯主机。
但是你只是花它钱，没有干任何其他的。就是没有需要额外的操作吧，比如说你再花点别的钱干点别的事。
啊，没有，就运费加那个一起2000，
一共2000。
对，
那其实听起来，哦，我不知道，就听起来不是很贵的样子嘛。
然后还有两张游戏，那个街霸四三 D 和战国无双编年史，
嗯，这不
是一张
都是首发游戏，
约350左右，我有点忘记了，但大概是这个数，但实际上加起来快不到3000块，
嗯，
还买了那个保护壳什么的。
Okay，
一步到位了，
对，
嗯，
那你这蛮刺激的。三星呢？
我这个就是比较，我就是说一下，好学生、好同学、好小朋友，不要学我这个购买的思路。
OK，
我是，它是2011年出的吧？
嗯，
然后我是2011年9月上的高三嘛，
嗯，
然后跟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啊，这个被他带坏了。
你被他带坏了，
我被他带坏了，因为他有翻 DF 啊，但是他没有游戏。
好，
但是呢，
okay, 他买的三 DF， 你的同学是机师吗？
他一个游戏都没有，然后但是借给我玩嘛。
Okay.
就我之前电台也说过，上课玩然后被教导主任差点发现，被我夹在双腿中间啊，被我夹在右腿和墙壁中间，教导主任死活没有看见啊，这个非常押韵。
OK，
我要说的一点是，为什么不要学我？因为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离淀粉城特别近，中午大概走十分钟就可以走到淀粉城。我每天中午跟那同学就是看那个游戏，你知道吗？游戏特别贵，就上那橱窗里看那个游戏，看天天这边的看游戏。然后老板就说特别烦，就说你们买不买？然后当时我就想了一下，我迟早要买翻 DF， 但是我如何下定决心要买翻 DF 呢？我先买游戏。
我这个思路是不是你延续了很长时间？
对，
就
是
不只是三 DF， 其他主机也这么干的。
TFV 啊。TF3 我都是这么干。
好，你接着说，
再接着说啊。然后我就当时就是省下自己的钱，饭钱啊，什么饭钱啦，
这得省多久啊？
对，省，反正就那高翻那一年呢，我大概买了六七张三 DF，
一张多少钱呢？
一张可能200左右 啊，就是那个
降价了，对吧？
也不是很贵的嘛。啊，我看一下，包括什么呢？包括了马里奥赛车7，大家就知道那什么时候出啊？马里奥赛车7不是，包括了街霸。我也买了街霸，
但你买的时候肯定便宜
啊！我买的时候稍微便宜点，然后包括了街霸，包括了死或生，我也就你知道吗？就是对一个那个男人的那个感觉，就是死或生，他那个封面非常的诱惑
哦，
破费维度
OK。
然后还有一个黄牌空战啊，为什么要买黄牌空战呢？一，它是突击地平线同世界观的一款作品；二呢，它支持摇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已经知道三 DF 有个东西叫做右摇杆了，假肢。
那你就要很好奇，
你这个线埋的好大呀！我以为你只是为了主机提前买游戏，
对对对，
你是为了主机的配件提前买游戏，
配件买游戏，你知道吗
？OK，
我还买了一个叫做啊，这个生化危机用兵
三 D
啊，三 D、
okay.
这个游戏非常牛逼，我就是当时买了好多游戏，还有那个潜龙谍影、食尸者
三 D
啊，这些都买了，就好几个游戏嘛，没有机器，
但是一直没有买机器，
没有机器，
那能玩？
哎，没有机器我就看呗。我就天天看这个卡盒，就放在我的柜子里。你说我也没有把它怎么样，我也没有偷偷玩游戏，我放在柜子里，我妈也不会发现。就一个小盒不大点，就天天对着说，就是加油，我要买 3DS，
我
会买 3DS。
我觉得这个思路其实可以，
我觉得
这个思路是
可以的，对。
但是呢，游戏会降价的。你想想，我11年到12年这段时间啊，买了一堆游戏，然后上大学可能又买了一两张，这个我已经记不清了。
OK，
我什么时候买的 3DS 呢？我是13年下半学期，就是啊13年就大一下学期，就是13年3月份开学的时候才买的 3DS。这个已经将近隔了一年半载的时间，对啊，就大开学嘛，然后那个时候游戏都已经基本降价了，我其实是亏了。
没有没有，
但是你
作为你的精神支柱，
作为精神支柱是吧？
对，
支撑着我考了一个还凑合的成绩，上了一个大学，然后买到了机器。
耶、
yeah, 啊！
对，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很厉害，因为其他人买卡带是为了玩，你买卡带就当手办一样，但是摆着。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盘嘛，你就那个几张卡带放手，你就盘，像那盘串、
啊，就跟那个老年人盘核桃那样，是吧？
你要不舔一下？哦，它没有味道，
那时候没有味道。对。然后 3DS 买的时候，我买了两个游戏，一个是马车七，一个是马里奥 3D 大陆。
OK，
啊，这个就是纯正的马里奥玩家。然后还买了一个假肢、
嗯。
我买的时候就买，因为我买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 XL 了，所以我直接是买的 XL 和 XL 版的假肢
啊。
哦，我去，你这个线不仅埋得很长，而且拉得很成功。
然后我算的特别巧啊，我在淘宝买的嘛。我说这个提前送，您刷的顺丰。我说这个提前送到怎么办？我还没有回校，回学校。他说就我就只能听天由命。没想到到我到学校啊，下了火车，到了大学门口，把行李放到宿舍之后，大概五分钟，顺丰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快递到了，
完美。
哎，我操，直接就带着室友去拿了一个，啪，坐车跑到哈尔滨那边一个什么百脑汇，贴了个膜，花了50块钱，坑死我了。
你这个线最后还是没有拉好，差一点点，
成功了，反正成功了，
嗯、
就是哎、
嗯，
一路破下去了。
你这个购买的体验可以说是比较传奇了，
但是不要学我、
这个、
啊！
但我那个是我机器先到了，卡没到，
卡没
你俩完全相反。
对，然后我就只能就他自带了两个游戏，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嗯、
我觉得可以说呀，一个叫 AR Games
啊，这个听说过，
对，就是他附送了那个 AR 的卡片，
嗯。
上面有是一个那个
小号
那个问号和那个箱子，
嗯，
然后你放在那，然后你用 3DS 它有摄像头可以印出来，然后通过 照到这张卡片上，会在卡片上生成一个关卡，
生成一个、
会生成一个关卡、
嗯、
对，然后那个关卡它有要你需要用的弓箭去打一些小目标、
嗯、
但有的目标它会藏在比如说那个假山的后边、嗯、或者什么桥底下类似、
okay.
然后你就需要就去到处去找那个目标，你自己要动
啊，就是围着这个东西360度转，
对对对对，当然可以、嗯可以动那张卡，但动卡这个行为就很出戏，所以我是选择自己动、
嗯、自己给自己加了一个沉浸式体验。
对，然后因为它 AR 再加上 3D，
嗯，
这个效果其实它当时就有的关卡它出完那瞬间它是一个盒子邦邦邦邦就是组成了那个关卡、
嗯、
它是有过程的、
哦、
所以这个过程就感觉就很震撼、
哦、
因为之前在玩 NDS 游戏突然一下感觉次元提升了，
对，是吧，
对，一下感觉哇这个好酷，并且这个游戏其实也很轻松，比较适合去安利给别人玩。
OK，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 AR
是一个，
对、
嗯，
另一个是那个卡奥修塔，
嗯，那是什么？
卡奥修挺。
OK，
就
不要说他的那个我们的通服的译名，
脸面射击
啊，射脸，
好吧。OK OK， 然后他这个游戏也很有趣，就是他可以用摄像头把你的脸，
嗯、
或者是漫画里的脸，录进去。然后它会让你对一些那个关键点，比如说你的眼睛和嘴巴，然后你的眼睛和嘴巴是就会在里面就会动，
嗯，
笑起来会做那种表情，各种表情。然后你进到游戏里面，实际上你是也是一个 AR 游戏。然后在这个比如说你在房间里玩，房间的四面八方就会，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破了，然后就有这个东西，那个你的脸或者谁的脸，比如说你把雷电脸、大力脸录进去
，OK，
它就会张牙舞爪的
冲过来
，对，然后就很搞笑，然后你就打它，它就会啊，就痛苦啊，或者是不高兴啊，
录进去的脸会做出各种
对对对对 对、嗯，然后最后你发现，比如说大 boss 一出来是三星的脸，就直接笑喷了，
特别鬼畜的，
对，就很多那种演出，
对，
就360度拿那个就打那个空间，就还是很有趣的。
嗯，所以说，其实你刚入手的时候，因为没有机器，没有游戏，你就狂玩这两个游戏
啊。还有我的 NDS 游戏，什么《异人团》啊，什么 DQ 九啊什么的。
嗯、
对
，OK， 那这哎，等会儿我多问一句啊，
这
个
向下兼容，我操，
完全确实向下兼容，它就是向下兼容嘛。它跟你第一个正经的，就是你第一个 3DS 游戏到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中间间隔了多久？大概
我刚才看了一下记录，好像隔了快一个多星期。
也就是说，你这一个星期就一直在玩那些玩
NDS 的游戏和这两个小游戏、
嗯。哎，我觉得这其实现在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自带的游戏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
尤其对于我们这
种玩家来说，撑过了我最艰难的那段时间。对，
嗯，他因为我突然想起那个什么，就是我刚买 Switch 的时候、
哦、啊 ，Switch 开始是真没游戏，也没有自带的东西。
啊，对，他主要他没有，所以就玩那些试玩版。然后当时我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个试玩，应该可能有别的试玩版，但我没注意啊。
嗯，
我印象中唯一一个试玩版是那个，你猜我捡斯尼帕还是斯帕尼来着？他那个官方中文名叫什么？就是那个剪纸，
啊、
剪纸一起剪纸。
Okay, okay.
对。然后我还玩的挺开心，但是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弱智，因为只有一个机器，然后就玩那个东西玩了一整周，我把那个试玩版打来来回回不停的打。
我操！
但是有一个试玩版，我觉得要表扬一下世嘉，那个 Tetris、对 PUBG 的这个试玩版、简直经典，
不需要买，你知道吗？
简直经典，
不需要买。
如果你不是雷电老师这种重度用户，基本上不用买就已经能满足你的需求。
对对，
就就做的很
OK，
很棒。
这个，以至到后来好像他们都不会再做这样的游戏。
OK， 那我们这个三星呢？三星，你这边入手了之后，你是立刻就有游戏对吧？
对，那是有一堆游戏可以。
然后，
但
是
我还是不推荐，就是大家就是买游戏买机器之后会有一堆游戏可以玩，这样你会分散你的注意力。
哦、
啊，
就像我们现在 PS 游戏有很多，我就不知道玩哪一个比较好，就也会有这种情况了。
所以你就推荐一个一个玩
啊、
嗯，
我推荐一个一个玩。当然，当时我玩的时间最长的啊，就开始玩之后玩时间最长的一个是马大陆，
嗯，
这个是买 3DS 不玩这个，你买 3DS 没有意义，我觉得。
嗯
啊，第二个是
话说的很好，
做的确实好。
第二个是《潜龙电影：食蛇者》3D，、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因为你是小岛秀夫的粉丝。
一是这个游戏啊，这个小岛秀夫粉丝这个已经不用说，我很初中开始我就很特别喜欢的那个《潜龙电影》了。二是他这个游戏是真正的食蛇者的一个重，就是一个我觉得已经是 remake 的程度，他肯定是 remake 的程度、
oh, okay.
一就是主要是他从和平行者里搬过来了和平行者那个设计的那个思路、
嗯、
就是比如说月间射击啊，比如什么，因为原版的那个食蛇者我也玩过 PSV 和 PS3 版的那个食蛇者高清版，
嗯，
他就是还是以原来 PS2 版那个思路，就是射击啊，什么那个移动啊、
哦、
视角转换啊，都是比较老的，比
较
僵硬，
啊、
但是食蛇者 3D 这个 3DS 版，它做的就是一个以 PSP 的和平行者为模板，然后把这个 东西套到了使者上，然后还支持右摇杆假肢，哇操作太棒了，除了有点掉帧以外，我跟你说这个使者3D 真的是此生必玩的潜能类型游戏。
OK，
而且是3D 过场，你想想使者这个过场还特别长啊，画面又特别好、
嗯、
然后最后特别感人啊，你用3D 的效果看，哇操哭爆好吗。
哎，但这个是因为你对他原本的那个使者者就三
原来就没玩过使者者、嗯，所以第一次玩就是这个，打了20多个小时，我特别开心，天天上课玩。
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震撼的，是也是这个游戏吗？最为震撼的时刻
啊、最震撼其实是马大陆啊，因为原来没有正儿八经玩过什么马里奥的游戏，不是任天堂啊 ，sorry， 没有正儿八经什么就是马里奥的3D 游戏。
哦，
像原来我也没有 V， 我也没有 NGC，
嗯，那其实也没多少钱嘛，前面就没几个
NDS 的
银河
NDS 的
64，我也就玩一个开头
64银河那个、
啊、
还有吗？
阳光漫游，
阳光漫游，
对
对，
我没有、
啊、
没有主机嘛，
几个
就是它掌机上呢，除了那个64做的也就比较有点糙、
嗯、
啊以外，就第一个应该是马大陆，然后它还支持多点3D，它第一个场景上来我就哇，这个太清新艳丽了，太适合我这个喜欢马里奥的玩家了、
嗯、具体描述一下那个场景是怎么震撼的，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关卡、啊、走两步、
嗯、
前面有一个金币在那个水上转来转去，有个鱼会跃出来，你打个3D，我说那个鱼就简直要穿过那个金币一样啊。然后它有最有意思，最让我震撼的不是这个，最让我就觉得它这个非常震撼的是它有一个小屋，比如说那个小屋进去之后，
嗯，
你把3D 如果关掉的话，你看到的所有的砖块都是粘在一块的。
嗯，
但你一开3D，、嗯、你会知道啊，砖块之间是有距离的。
哦，对，这个好像特别特别有名，就因为我
就那种视觉误差，它就像什么无限回廊，
嗯，
无限回廊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我最开始看到 3DS 公布的时候，
嗯、
我在想，到底能用这个 3D 效果做出什么样的游戏性设计？
这是你期待的，
这是我期待的东西。
对，它这个，
但后面发现这种设计越来越少，就除了老任之外，别
雷顿教授
很少啊。对。
就雷顿教授和老任这个和马里奥没有，
对，就用了很少，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不多。
对、
嗯、，OK，
所以第一次看到那个是比较震撼的，说哦，原来是他用视觉欺骗，用 3D 来表现视觉欺骗，哦，这个很牛逼。然后我就一口气把这个游戏打完了，打完之后我又打了另一个世界，就是用
你都通了是吗？第二个世界也通了，
第二世界也通了，都打完了。我记得我当时还为了刷那个什么五皇冠，它有什么五皇冠，就是每一关要多少什么收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很多东西的，
嗯、
我都打完了。
嗯哦、
因为这个其实我当时翻电视也没有那么多嘛，啊，就六五六张，就慢慢悠悠就打了，非常开心。这 MGS 和马大陆啊，是我 3DS 玩的是就是最开心，就是初始阶段玩最开心的游戏，就是让我觉得这个机器买的真值。就虽然我花了1000，当时我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也是1300-1400吧。
嗯，
对 XL， 因为我买是 XL， 然后
那正常价是吧？
差不多，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大使那个阶段了，就是已经降价了。
大使在这
儿，这个大使是我们之后说，
这一会儿要说。
Okay.
就我觉得这个机器买的非常值，就是能让我感受到啊，这个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是 ，3DS 是我自己第一个自费购买的新主机新机器。以前我之前 NDS 虽然是自己买的，但是买的是二手机器，
啊、
玩两天就他妈坏了，这个当时是被骗了嘛。然后 PSP 是我妈买的。我又没有什么主动权啊，就
那也挺厉害了。那你妈总不能买一个她自己玩对不对？
那不是。然后 GBA 呢是很小买的，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 3DS 呢是我第一个买的，就是还再加上一个正版，正版机器。
哦，就是你这个自从记事以来有印象的，完全靠自己买的一台全新的主机，
对
你来说意义重大是吧？
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个机器。虽然这个机器，这台机器当时被我卖了，这个重
大个鬼。哎，好，这个我其实没有想到，我以为你对这个 3DS 的感情也就一般感情。那这么一看，这 3DS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器了，对不
对？
对，
因为大一那段时间其实。电脑你也不能怎么用嘛，你也偷摸。
咱们大一是不让用电脑、
嗯、对，但是就是大一我其实偷摸带，但你也不能拿出来，不像后来就正儿八经放电脑，那个放正大光明放电脑桌上就没问题了。
嗯、
所以 3DF 是没有事情的时候或者上课的时候啊，主要是上课太没有意思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上课的时候多打游戏。
你
这个太危险
了、哎、没有
没
有没
有
没
有，
就大家、这个、
还是要好好学习啊，
但好好学习、
这个、
不要学我，
对对对，
不要学我先买游戏后买机器，不要学我上课打游戏。
对
啊，但是 3DF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器。
OK。来，这个机器呢，你有没有什么跟他的故事之类的？因为你看三星这个，我觉得他这个就蛮重要的，这可是他人生的第一台自己的，是吧？
我算已经不是了，因为我爸最后帮我买的一台游戏，他给钱帮我买的是 Game Boy。
那够老了，
我们年龄不在一个不是一辈儿的，我现在发现了，我明白了，我们完全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对，所以后面机器都是我自己买的。
OK，、
嗯、对 ，So 我的。比较冲击性的瞬间是我最开始拿到 3DS 游戏的时候，
嗯，
然后是街霸4， 我印象中像这种画面的游戏只能在电脑或者是主机上能、才能玩得到、然后我印象中无双是一个很吃机能的游戏，因为它的同屏入和那个场景都很大、在掌机上能玩无双，其实 NDS 也有无双，它那个无双就做了很烂，那个二 D 的
啊，但 GBA 那个无双就很好玩。
哎、对，虽然对是，但是他那个就做的很烂，
就是另一种无双。
对，
嗯、
然后就我拿到那两个游戏之后，我印象都特别好。
哦，
一个是街霸，就刚刚你说的越肩
啊、
哎，然后他那个3D 冲击力确实，但是因为 3DS 它自带的那个是滑杆，就比较难搓，你知道吗？就反正我是用不太来，
嗯，
所以我就
噱头比较大一点。
对对，噱头比较大，但打的，如果你会用得惯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但我用不太来。
OK，
对。然后，但我那个《战国无双编年史》，我觉得可以推荐一下。直到现在，
对啊，它可是首发游戏呢。
对，它不是首发游戏，就本身这个游戏来说，
嗯、
第一次我在掌机上玩到这种感觉的，就是任系掌机玩到这种无双。然后并且他的就是以往的无双，比如说我控制的是一个史实武将，比如说在本能寺之乱里面，我如果控制信长，
嗯，
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嗯，
我不会担心说我会死或怎么样，
对，
因为是我操纵的。
嗯，
那个编年史呢，因为你一开始你是一个会把你的分身做叫 Avatar， 你是一个这个不知名的武将，
嗯。
然后你会流落到各个那个大名的帐下，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在那个信长身上，我后面我可能去了老狐狸那边，就、对，老狸猫那边，就我用我自己的角度去，比如说在本能寺，我要去救信长，
嗯，
但他里面的情况我看不到，然后场景燃着火，就那种体验就是自己代入感很强，
哦，
就如果我去慢一点，我可能救不到信长，
嗯
的那种心情。然后他在过场也是有很多，比如说你的选项，然后你有很多对话，会让你就是感觉啊、如果我是一个武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这种感觉，
哦，
就我可以跟那个武将做一些交流啊什么的，虽然是有一些就是大合剧的感觉，但是体验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游戏的素质还是很不错的。
对，听起来已经被你玩成泰格立志传了，基本上，
就我当时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游戏很缺，我当时是跟周围的朋友会交换一些游戏，比如说有一个高达，应该是高达突击还是叫什么的，反正是一个做的不是很好的一个高达
3DS 游戏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老任自己出的一个可以开飞机
飞行俱乐部，
对，
那个
我觉得很好玩，
对，那个就好玩，
其实内容也没有很多，就那段时间
很少，
我能玩到的游戏很少，
嗯，
所以这种游戏每一个游戏我都会玩很长。玩得很透
，OK，
对，所以就像后来什么那个我作为武将打了那个什么夏之阵的，我在 A 方和在 B 方各打了一遍，就感觉这个游戏陪伴了我很长时间的那种感觉，因为当时 3DS 游戏真的特别特别少，不像三星那么幸福，一开始有马大陆玩，有马车七玩，
有马大陆跟马车七，
对，我们当时没有这个，就直到很后面才有，就你刚才说的《生化危机》《佣兵 3D》。
嗯，
和时日敌的
大概也都一年多以后，
对，
就
那段时间我
刚好
体验就很差，
对，
那段时间就我只能玩我的 NDS 游戏。那它对我还有个额外的好处，就是我的 NDS 当时断轴了，就玩的时候很不舒服，
啊、
所以 3DS 完美的替代了它。
那你其实就是买了个 NDS，
再加上一些对，再加上一些 3DS 游戏，对，
嗯、
然后就第一次看到 3DS 游戏的时候，就它在主界面上。就有一个很多厂商会做一些特殊的设计，比如说那个战国无双，它是一个真田信村，然后你通过那个麦克风识别，比如说你吹那个麦克风的时候，它那个小人还会在里面转，
嗯，
并且你还可以打开 3D 来看，就它有很多那种设计，就感觉哦，这个 3D 其实也挺不错的，
对。
但是你开 3D 玩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有的时候比如说想象一个场景。比如说我在玩《光猎人》
，OK，
然后一个熊火龙，
嗯，
他一个龙车朝我冲了过来，插进了屏幕里面，
就好爽啊！听起来
我就晕了，你知道吗？突然呜，就感觉他插到了我眼睛里面的那种冲击力，然后我
想躲一下之类的。
对，并且初代的 3DS 它的那个 3D 功能，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你一旦不在那个最佳观测的那个部位，你就会看到两个重影，
嗯，哦，对，这个其实好像当时还蛮常见的。
对，所以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一旦有这个重影的干扰，你就这个 3D 就有的时候会变得很鸡肋。
对，你可以搭配贝贝家一起使用，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固定的。
你要一直保持一个
对固定的
等长等宽，你知道吗？
嗯、
就很后面那个新 3DS 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
他用摄像头来调你的位置，就在一定范围内让你不会经常遇到该我说这个问题。
嗯，
但是 3D 我就是。第一次看到 3D， 哇，确实好屌啊！但是玩一个，哇，有点晕，关掉。
你这就不行啊！
对，
正好说到 3D 了，我就说说我的那个。
啊、好，
我喜欢这个 3DS 这个东西呢，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新机器啊，我家比如说我妈看见，她肯定会觉得，我操，你从哪去？你大学你哪里有钱买这个？我总不能说我去兼职做家教，我妈肯定不信。
文曲星
为什么不信？
因为她知道我不是那种人。
嗯、
然后我就反正说啊，这个东西也就几百块钱，我稍微
你说是学校发的，
是学校发文曲星是吗？
你不说文曲星吗？
我稍微省点钱买出来了、
嗯、
啊，这个东西怎么吸引到我妈注意力的呢？就是我给她看了 3D 的视频。
哦、
嗯，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就是这个电玩巴士，
嗯，
当时呢。从电玩巴士上，它有一个 3DF 视频区啊，我天天从那下视频。它那个就是做的 3D 视频，怎么做的呢？我其实不太清楚。他们大概就是把那个 3D 的片源，有些电影有 3D 片源嘛，然后转压制，它有那个专门的工具压制成 3D 的，就可以被 3DF 上看的视频。
哦哦哦。
然后但是呢 ，3DF 视频时长有限制，我忘了是多长，我印象里好像是15分钟。
它会不会分上下集？
它是分他妈十集，
然后就一个电影要分十集。
对，阿凡达就大概就是十几集那种感觉，
差不多，差不多时间。
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呢是当时有一个少女时代啊，给 LG 电视带 LG 3D 电视代言的一个广告。
嗯，
那个广告就是一个 3D 广告。所以它本身就是为 3D 而做的一个广告，当时拿 3DF 看那个效果特别棒、
哦、
那个印象特别深。当然这个视频已经被我不小心不知道删了，但是当时在我机器里存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啊。原来你那时候就接触女团了呀？
那时候少女时代谁都知道，就基本上看点娱乐东西的你
啊,
啊，
那倒也是。对，就什么 Nobody 不对，那什么 Wonder
Girl 我听过
Nobody is Wonder Girls、啊、
但我不知道，我对不上号。我
OK， 然后那个时候就每个人说，哎，你这个机器是什么？我就给他看少女时代这个 3D 广告。
所以是一个这个影音播放器。
对，它其实这个播放器的功能非常强大，你知道吗？
而且它能播 3D 啊，裸眼 3D， 这个其他的
裸眼啊，
对啊，有这种东西吗？
原来就没有人，我们你正常生活里我们可能都没有，那时候没有接触过裸眼 3D 这种东西。你现在在太古里那个裸眼 3D 屏幕那个可能跟这个差距也是很大的，这个是真正的呈现出那种 3D 的缝身效果嘛。
嗯、
然后呢我还在里面下的比如说环太平洋，比如说生化危机4，因为生化危机4是一个专门的 3D 电影，就是那个、
哦、
啊那个这个、
嗯、你都是
下了你懂的真人版电影、嗯、做的很差那个。然后呢我还用那个看过的小片儿 啊,
啊, 啊,
啊
这个是
行啊，是好看吗？
3D 效果做的非常好。
我十分想问一句，你自己想想它危不危险，如果危险的话你就不要回答我了、
嗯、
就是它是在什么部分展现它的 3D 效果呢？
整体。
哦，我以为
你们说这些，
我只是说整体的 3D 效果啊，把这个 3DF 的那个机能展现的淋漓尽致
啊、哦 okay ，
机能还行，我个片儿要什么机能、
嗯？
好，我可明白了啊，明白了，这个回头我研究研究，不是很懂这个。
然后，但其实是他官方其实也把这个 3D 的电影功能当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宣传。你像本身他在那个 eShop 里，那时候就叫 eShop 吧？
啊，对
，eShop 里有时候会有一些 3D 的演示下载。
哦，
就有一些小视频，
它是作为一个一个 APP 一样的
对
东西，然后你可以下载，下载之后你就可以看。
然后还有个印象很深的是《铁拳》，是 3DF 上出过游戏，《铁拳 3D》，它是附带了一个《铁拳》的游戏，加上一个《铁拳》当时那个电影叫什么我忘了，就是以那个机器人和那个林小雨他们主角做的那个电影，
嗯，
那个电影是一个全 3D 效果的。
哦，哇，那很酷啊！
对，那个就不是分十五分钟，因为它是一个游戏卡带里包含的，
嗯，
就是它其实也是。曾经想把 3D 电影这个功能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宣传，但是最后发现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吧、
嗯，
因为本身分辨率也不是很高嘛。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哎，对我的感觉非常好。
你是用过挺多的，是吧？
我用过很多很长时间，我还拿那个拍 3D 照片呢。
我记得当时我买过老任的那个出了一个皮克敏的一个短片动画，也是 3D 的、
哦，
那个效果也做得很好。
对，
他付费的。
你看那个晕吗？会晕吗？
不晕，我玩这些我没有眩晕，就是玩游戏眩晕。
就你玩三 D 也不晕？
不晕，我都不晕。
但是即使你会晕是吧？
不，就有的场景就像我说，比如说你打猎打得好，突然一个熊龙叭擦屏幕这边来
啊，这个很突然的东西，
那个我就很难受。
然后三 D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我刚刚说的嘛，我说比如说原来的 NDS 游戏双屏游戏在三 DS 上，比如说出了一个新的续作，它会有什么变化
啊？对，
逆转嘛，我就说逆转嘛，逆转当时就是。你 3DS 你推那个 3D 的功能它会有那个就是强弱、
嗯、
就 3D 的强弱，
对对对对，是。
然后我当时就在法庭上就在推那个玩，就看他那个看那个桌子啊人，然后桌子上的比如说有没有道具、对话框背景的那些那个观众
啊
他们之间那个距离
就
重复感就很强，我说
被告律师您在做啥，
真牛逼。然后但是呢开 3D 它比较耗电
啊，对
啊，我就不怎么开了、但是我会有一个特别的时候一定要开，比如说
看过场的时候、
这个、哎，一是看过场的时候、二是比如说这个被告啊被揭穿了他的谎言、最后爆发的时候会有一段变身的动作，
哦对，
那段变身的动作呢很就是逆转五的时候至少是为 3D 版为 3D 这个功能做了很多的这个加强，比如说有什么啪突屏啊什么的，我一看哎我成功的揭穿他的谎言，我觉得是时候要到了，啪 ,3D 一开着开始变身了。变完身哦，我、哦、这个 3D 效果不错 ,3D 关掉。
掰回来。
哎 ,3D 关掉。
你怎么感觉很有仪式感，
对对，就很有仪式感。他终于要变身。一张只有一次呀好吗、每一款游戏只有五次啊，
是
让我真正。
我是看过场的时候我会打开。但玩的时候一般就是如果忘了关我就会玩到晕我关掉。
然后还有一个游戏就我说我买的叫死活生破碎维度啊，是叫这个名字。
破碎次元。
破碎次元。这个游戏呢就是有一种就是他开了 3D 很爽，但是只有三十帧
哦，
他关了 3D
不
是有六十帧，
但是六十帧
还有六十帧啊，这个就让我想到了现在的游戏开了光追是三十帧，不开光追六十帧，
三 D 就是当年的光追、
当时就有这种感觉。然后俯卧撑的游戏做的也很好玩，有一个就是很还不错的剧情模式啊，还有一个可以鉴赏角色的 3D 建模的那个模式，这个就我感觉我买的这些首发游戏很多人都可能不会买，比如说黄麦空战，比如说俯卧撑，
对，我觉得他们一般会去买一些像是第一方，当时虽然没有第一方啊，但是对，至少买一些比较知名的游戏。
当时有第一方
啊，第一方很少，有任天堂猫家狗。
对，对，你说首他三星说林不是首发游戏
啊，
石笛重置
啊，石笛重置
啊，
我当时还买一个石笛重置，
对对对，
三 D 版啊，反正就是我觉得三 DF 这个机器非常有意思。
哎，那我觉得你是少数，就我认识的人里，对这个3D 不仅赞不绝口，而且你还狂用的一个人。
狂用，
就大部分人好像都不
用
这个东西。
不用
啊，过场的时候我会用。
对
啊，哎，那即使你有没有试过把你的 3DS， 比如说这个 3D 效果给别人秀一秀，因为他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有，就比如说我现在的老婆还没有那啥的，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那什么就不用那啥，你就
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那啥可还行？
哎，重来啊，重来、啊，
不用不用不重来、啊，
okay, 我居然不重来。OK，
好，
因为当时他是我同事嘛，坐旁边。
OK，
对，然后我就哎觉得那个 AR Games 其实。因为它门槛比较低嘛，
那时候也没有游戏是吧？
有游戏，但是都是街霸，你这样玩合适吗？
啊，也
不合适对吧？
对，你是
心灵水针啊，还是 AR 游戏呢？我操
！OK， 然后就给他玩这个 AR Games， 就感觉哎，就他自己觉得哎，这个很有趣啊什么的，就多了很多聊天的，就是话题嘛。
哦，你可真会，
又是一个小细节。
你就是这样跟你现任妻子走到一起了吗？
也不至于说因为这个走到一起，但是因为这个会有一些聊天的这个，
啊、这是一个催化剂。
对，
又是一个小细节。
然后后面会有一些，比如说应该是泰武达人吧，就有一些这种比较适合他玩的游戏，就会借给他玩。
我觉得你的言语之中就充满着你对你妻子的游戏水平的不信任。
啊，后来他慢慢被我带着跟我一起打《高猎人三季》。
嗯，
对，然后。就当时我记得玩三 D 的时候，还有另一个舍友，是我在 S 一招，所以也会玩游戏，是个妹子。
OK，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三个人一起打嘛。
嗯，
但比如说打的时候，就比较过分的是，就他们让我就觉得金火龙他们是不是说这个技能很牛逼，所以我要穿这套。
OK，
他是说，哎呀，这个技能好好看，这个衣服好好看，然后我要穿。然后
我觉得这个逻辑没有问题啊。
对，然后就带着他们每人一套金火龙，好吧？
嗯、
金火龙这个技能又特别的过分，就是什么机运，什么捕获达人，对。然后，但是他其实你知道没有什么战斗性的技能，你配一个什么回避二已经了不得了，对吧？
所以人家也不战斗，
所以他去打，然后经常猫，猫了之后我就说，要不你们现在去采集一下。等会儿我快打死了，你们过来挖。 对，然后他们
工具人实
对他们就跑去采集去了，不然的话你想想我用长枪，哎，两两打老被他们把那个怪搅得跑来跑去
啊、嗯，不好动，
而且他们要是三猫了任务就失败了呀。
嗯，
这一般的猫个一次到两次，我说你们要不出去这个
逛街
玩
去逛逛街吧。
对，后来我老婆就练就了一套这个吹笛达人。
嗯，
他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快遇到怪物了，哎，跑进来给我吹一套 buff。
嗯，
然后这个 buff 时间快消了，他算时间到换区口又给我吹了一套又走了。
那你老婆可真厉害。
对，我觉得他这个控制这个 buff 的就感觉，哎，我说，哎， buff 快没，我已经在门口了，bring 那 buff 续上了，你知道吗？就特别牛逼，我靠！对，然后他们就去采矿什么的。
这个 3DS 的面连体验非常不错啊。
对，
你等一下，你所以说你妻子基本上就是你靠 3DS， 也不能这么说，但是
对，但就
催化剂是吧？
对，因为我后来我给他买了嘛，然后我们后一起玩很多联机游戏嘛。
啊，成为你妻子就可以获得一台你的 3DS 是吧？
哎，我你这个对不存在因果关系啊。
OK，
就哎，更过分的还有呢，
嗯、
就有的时候他们哎，我挖矿包满了，你这怪别打死，补了它。
啊，
就还有这种需求，你知道吗？
怎么很机智嘛？你是一个纯粹的工具人呢？
对，对，但一个人打，其实我觉得也还可以。反正他以前的怪物人，他血量是不会变动的。
嗯、
你打机会锁任务，他就那么多血。
我觉得你还蛮强的，就是你，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我们现在的人学习的点。就可能有的人会想，我如何用 Switch 去认识我的下一任女友，对吧？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啊。
但这个我觉得，其实除了你要有一台 Switch 以外，还要有一个过硬的游戏技术，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不一定非要打高人，还有很多游戏
COD
啊。你跟你妻子当时
离开你，
我们当时还玩了一个游戏，实际上是 Level Five 的，叫《幻想生活》。
嗯，
这个对对对，他这个游戏是就他有很多职业，他这个职业是真正意义上职业，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个木匠，
嗯，
就伐木工
，OK，
我是一个这个矿工，
嗯，
那矿工他的战斗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个超大的石头，
嗯，
你要围绕这个石头，然后找他的通过声音找他的弱点在哪，
找矿石的弱点，
对。
然
后实际上也是一个史诗般的战斗，你知道吗？就
史诗般。
比如我看到个树，这个树天空树一样的感觉
啊。
但如果我在限定敲不了、敲不断的话，那这个树我是搞不定它的。我一定要在限定时间内通过一个机制，它设计了战斗，
嗯，
然后就每个人可以扮同的角色不一样。
然后你就跟你妻子一直玩这个
啊？对。然后比如说他敲树敲不来，我可以敲树；他战斗不来，我可以选战斗系的。那他就比如说做饭
啊，他能保证后期工作。啊，
钓鱼就是我可以做我的那些职业，他可以做他的那些职业，然后可以联机，然后两个人就分工，就很开心。那个游戏我们两个人联机就纯联机的时间，大概玩了100多个小时。
啊，我天哪，这个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案例啊！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联机游戏吗？
动物之森啊。
啊，
对，
我前两天还看你在那个朋友圈发了个，是在朋友圈
啊，那个是 NS 的动物之森
啊，对，我知道，但是你发了一个动森什么纪念你们的是吧？这个
结婚8周年，
对，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哎、
我也
因为不知道去哪玩，然后就在动物之森玩一下了。
当时看见那个表情，我看见你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地铁老头看手机。就是那个眯着眼睛地跳看手机。第二个反应就是那个就感觉像自己像一条狗，然后把自己的眼睛捂住了，感觉自己很受伤。
我们以前有一个，就是因为动森他以前就是会现实时间根据现实时间的节日，
嗯，
会有一些活动嘛。以前我们 3DS 动物之森我们也会，比如说元旦的时候啊，七夕的时候啊，会上去过一些动森里面的节日，
嗯，
那所以在 NS 动森发售之后我们还是有这个习惯。
哦、
虽然我已经4个月，我大概是6月的时候已经 NS 的动森没怎么开了。
嗯，
那为了就是那天我们其实在想，哎，我们今天怎么纪念比较好？
嗯，
我们晚上其实后来就没想着去干嘛，然后就晚上吃了螺蛳粉。
嗯，
我吃的东西还挺有味儿。
对，就做，因为我老家是广西嘛，
哦、
就是正好是我老家、
哦，
我老家寄过来的。晚上就吃了螺蛳粉，然后两个人在打动森，
就闻着臭味打动森。
我觉得还可以，你们太夸张。
不要说今天中午我们这还有人吃螺蛳粉了呢、
啊，是吗？
啊，行，
没有
问题。对，那有人不能接受，就不要在大内广上吃嘛。对
，OK。
对，所以我们有这个习惯，
嗯、
就在我去他的岛逛逛，他去我的岛逛逛，一起种种南瓜，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这 3DS 是你的爱情机啊？
对，应该是他陪伴了我那段时间吧。就像，
你等会儿，你这么想啊？
嗯。
3DS， 你拿到 3DS 之前， 你跟你妻子还不是
不认识
交流的关系，对不对？
对，
有了 3DS， 你跟他多了一个交流手段，并且在 3DS 的期间
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啊。对，
然后就结婚了，
你们还结婚了，这不就 3DS 就是你们的爱情机吗？这不是？
哎，有道理，
对吧？八六年不就
哎，我们一二年结婚，好像差不多。
一二年就我们上大一的时候，那我还没有 3DS 呢。
一一年 3DS 推出的嘛，你一二年你俩就结，我天哪！
对啊，你看，哎西。
哈哈哈我那这段要不剪了吧，有点招恨我靠。啊 ,OK, 反正其实就是跟音乐一样，有时候我听起某一首歌，然后我就想起啊、哦、当年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当时是什么一个
情况，在做什么是吧，
就像我刚才我为了录节目、
嗯、
然后我就打开我的三 G, 并且时间太长了，我怕我忘记。
嗯，对。
然后我就在相册里面看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当年的照片，包括我已经过世的亲人的照片、
嗯、
我当时用 3DS 的照相功能拍过照片、
啊、，OK,
就感觉哇，回忆全部都涌上来了，还是 3D 的、
嗯。对，这就是玩正版的好处，
啊、
对吧、
啊、？OK,
不好意思，
对，请大家支持正版，
这个、一定要支持正版。
对，
这个有些服务啊，你可能当时觉得没什么，但是你后来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是这个东西很有用。
对，所以就不光是就游戏给我们带来乐趣，就游戏那段时间的回忆，我觉得也很重要。
嗯，那三星有没有什么这个有分享的回忆？
回忆，
嗯。在大学的时候打游戏，
我在大学的时候打游戏就是很孤独的一个人打饭店。
哎，
我他妈就没有见过，就我
嗯
没有见过人在大学里拿着 3DS 这个机器，除了我以外。
哎，等会儿我有一个问题，咱们在大学里见过任何一个人拿过任何一个掌机吗？除了你以外，
没有。
我
第一次见到，
这是 3DS 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以前我们那玩 PSP 还是挺流行的
？PSP 不算，但是我也没有见过人玩 PSP。
还真是，我也没见过。
是因为我们太靠北了吧？太靠北，
太靠北是什么鬼？
太靠北，
你他妈突然方言都飙出来了。
太靠北
，okay.
就是这个学校比较靠北。我可能北边北方的话，玩就是这种游戏的文化没有，
啊、
不是文化，就这个土壤没有那么
对。
但是也有很多人玩，只是你不知道，他也不会表现出来。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说过擦肩那个事情，
对，擦肩擦到一个人，连续擦就擦那一个人。
整个学校就你们俩，
对，就这俩人，就我也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擦到的。然后
这个擦肩那个功能是那个任天堂这边好像也算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功能。
对，
就它是真正的把 3DS 当做一台掌机，你看 NS 就没有这种功能，因为它定位不是这个，
啥也没有。
对，像最开始的那个叫PSV Vita, 它有个叫 Near 的功能，
嗯
嗯，
也是类似这种，
对，
嗯
对。
OK, 但你最后这个擦肩的功能，你跟他，我记得你之前说过，就是第一次擦你俩能干嘛，第二次擦你俩能干嘛、
嗯、最后就知道他知道我是哪个学院的，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学院的，结束了，再也没有遇到个人，我觉得这人可能是毕业了、
嗯、你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他，
对，再也没有遇到
过，我本来以为这会
再也没有擦到过这个人，
凄美的。
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是我当时把机器卖了啊。对，为什么把机器卖呢？我就顺便说一下，
嗯，
当时为了去看那个 VGL,
啊、
嗯、,VGL 在北京上海，当时也是应该是最后一次办那个就是主机游戏专场。
对，那时候还不是暴雪音乐会。
对，
嗯，
然后为了看这个，为了凑路费，为了凑买票钱、
嗯、
啊，然后这个买这个票呢，我们当时还是在集合买的。
好，
对，
好，
集合的业务就已经很广了。
啊、
嗯、
然后就为了凑这些钱嘛，我就忍痛把3DS,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 PS3 了，有 PSV 了。然后 3DS,、
哎、你这话就很危险啊，
危险，
你为了索尼的主机抛弃任天堂，
已经成为了索尼的形状啊。
嗯、
没有，就当时因为手上游戏都玩差不多了、
嗯、
然后暂时没有什么特别想玩的游戏，然后又比较需要钱去买那个去买票
是吧，
买票和买路费嘛、
嗯、
然后就把机器卖了，就一点点都给卖掉，假肢也卖了，我没想到真有人喜欢要那假肢、
嗯、那也没有事。我觉得那 3DS 也完成了它的使命。
但是呢，
是
我大概那是大二的时候去看的嘛，大四还是大三时候又买了一台，
你还是
又买，
还是买回来了一个，
是因为什么游戏吗？
是因为想玩逆转了
啊，
那时候出了好几个逆转了，已经、
哦、是。
而我觉得 3DS 应该是逆转去作品出的最多的平台了。你像 GBA 是三个，
嗯
，NDS 加上逆转检视是四，然后复苏逆转最后一张，然后检视两部、
嗯，还有大逆转
啊、大逆转没有 NDS 的呀，大逆转是 3DS 的。
啊，
三 DF
我说三 DF
啊，三 DF 是逆转五、逆转六，
对，
然后
大逆转
两个，
还有
雷顿，哎，就是五个，所以当时我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六了，应该，
嗯
嗯，
反正已经有几部了，然后我就想给他买又买了一台回来，就为了玩逆转，因为逆转是我的人生游戏之一嘛，就是从小玩到跑跑跑玩到大嘛。
你怎么跟拉面一样？拉面那个手机每次响起就是那个大江户战士，你知道吗？
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但是就是逆转是真的是我从小玩到大一个游戏，就比使命召唤时间还长。
啊，
就是大概是从小学，
哦，那他这个荣誉可太高了，比使命召唤还强。
从小学二三年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为什么会玩逆转这个游戏，反正就是小学二三年级玩到现在，就逆转每一步我都玩，除了雷顿逆转，因为我实在就个人没法玩雷顿那个解谜的那个小游戏，所以就一直坑的，但是有时间还是会补完的。啊，就买了一台回来，然后后来呢？啊，我就说后来我又买了台 2DS。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时啊，宝可梦第一次出中文版了，官方中文版这个
日月，
然后当时我正好刚刚工作，刚刚来VG，
嗯，
然后就合计了一下，买了一台 2DS 啊，因为就 2DS 特别好看，特别
对，
就有人特别讨厌它那大直板，但我特别喜欢，我就有那种非常古朴，啊，
GBA 的感觉，
对，
大号 GBA，
对，
就是又特就稍微厚实一点，然后又特别大，然后适合我这种手比较大的人，
手感比较好，
对，手感比较好。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它是机能比较弱的，它每一次关那个日月那个游戏的时候，它要黑屏一下，然后再跳出，然后再关闭。
哦，
它没有翻地，
我倒没有遇到过，
它没有翻地功能，然后它有这些阉割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因为它对于你玩一些老游戏，比如说我当时确实有一个 NDS 的烧录卡，
嗯，
然后拿它玩 NDS 的游戏，就感觉非常好。
哦，
这个能说，
这我觉得应该 NDS 应该
这个很
老，
没有办法，这个无可避免。哎，等会儿
NDS，
我们这里可能只有机翅，连 NDS 都是
对 NDS 都是正版。那个时候
我也有烧录卡，因为我当时在电脑吧是做评测
哦，
但是我正版游戏也买了很多。
哦
，OK，
对，主要是
这个我们就
不
展开
多说啊。
对，
对
我
就
我
说
这个
这我
能，
但是我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对，
就是
难免过
来
的，就是 2DS 是我也非常喜欢的一个机器。
你有几台就是 3DS 的，算 2DS 也算 3DS 的一种机型嘛，对吧？可以算对吧？你有几台这种东西？
两台，
就是你后来买的这台和 2DS
和一颗一颗人。我现在这个不是我的
啊，
这借的。
OK，
那我好多，
你有几个？
我先是首发的黑色，然后后来又买了两台红色，
嗯，
一台我老婆，一台我老表，然后又买了一个 LL， 然后又买了一个新 3DS。
你是出一个你就买一个是吧？
有没有买过限定版呢？
没有，因为当时其实经济上我买游戏花钱比较多，但是买主机上我当时感觉就是能用就行。
啊，对，那你有没有买 2DS XL？
没有，因为
2DS 你买了吗
？2DS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
嗯，
直到现在我也觉得新 3DS 就是
最
好，
嗯，
最完美的 3DS
的，嗯
啊。我就记得当时 2DS XL 它公布的时候，还有一堆那个限定机嘛，经营的，
嗯，
我觉得那个动森
有个我的世界的，还有
啊，对，就太好看了。我觉得那几个限定机，我的天哪！
但是我是觉得 2DS XL 不好的一方面就是它跟 3DS 比，它后面那个轴凸出来太明显了，嗯，就看起来特别难受，没有那种整体的
外形不好看，
嗯，整体的规格。
这个是哎 ，2DS 它是没有 3D 功能，
没有 3D 功能，
没有 3D，
而且即使是 2DS XL 它也没有 3D，
但它可以拍 3D 照片，
它
可以拍你看不出来 3D 效果的 3D 照片。
哦，还有这种功能，
它后面是有两个摄像头的
啊，那就是说明是可以，
对对对对，
原来如此。
对，
其实我说到这儿，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裸眼 3D，
嗯，
对吧？我感觉最近不是最近啊，就从除了 3DS 以外，我就不太知道什么裸眼 3D 的东西。你们有知道什么其他的？
有很多，比如说裸眼 3D 电视啊。
哦，
游戏相关显示屏啊，
就是游戏相关的是不是没有？
嗯，很少。
对，确实
我是没有听过。
然后
最近的就是成都太古里那边有一个屏幕是有一个
3D 效果。哦，对，那个我有印象，
嗯，
微博上我看，
啊，微博上发的，
那个，蛮酷的。就裸眼 3D 这个东西，你们觉得未来有没有可能再出现一次？可能不是任天堂做的，可能是其他家做的。
我觉得你对裸眼 3D 这个东西还用未来，我就觉得很没有搞头，
没有预期。
对，因为任天堂本身擅长的就是祖传绝技，就是枯萎技术的水平思考。
枯萎技术的水平思考，这枯萎技术是哪个枯萎？是
就真正的枯萎，
就是那个花儿枯萎了。
对对对对，
嗯，
但这枯萎不是说这个技术不行了，嗯，而是说它，
还不行，还现在还不行。
不是，是这个技术已经发展走到了一个
很成熟是吗？
对，很成熟，很便宜。
哦，
你可以这么说，很便宜。
任天堂是个省钱的公司。
是，其实是
他比较擅长用这种就是枯萎技术来创造更多的可能。
OK，
对，所以他
所以你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
嗯，就是裸眼 3D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
对，
嗯，
但因为他就是让你用你的视距差来显示两个画面，然后让通过你的眼睛去读感觉到它是一个伪那个 3D 的感觉嘛。
嗯，
对，然后这个东西，所以刚公布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他不能用这个 3D 来创造出更多的游戏性上的东西，那他其实是拖了主机的后腿。
对，你就像刚才三星说的那个死活生不开光蕊，什么开光蕊，开 3D 才是人，不开 3D
我为什么要说个对OK，
嗯，
就他本来 3DS 技能我们觉得 so， 但是他这样还加个 3D 压榨了 3DS 纸，
对，其实
拖累
了。
对，像就比如说一开始它还有一些利用了这个 3D 功能，比如说刚我们说的马大陆，
嗯，
啊，用了这个 3D， 做了很多哎很有趣的小设计。后来很多游戏已经不支持 3D 了，
嗯，
它为了性能上的要求已经不支持 3D 了，
嗯。
那再后来就出了刚才说的 2DS， 完全把 3D 功能阉掉
了，自己把自己给砍了。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来看，你觉得 3DS 是不是就是一个 3D 功能是不是已经是一个？相对失败的设计，
对，所以你觉得其实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跟游戏性很好的结合，是吗？
它只是好玩，它不是，它只
是
让你
是个噱头，
只能看起来爽，但是不能玩。
对，它确实给我很多很美妙的瞬间，就比如说《勇气末世录》，
嗯，
就它那个它本身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原画当场景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感觉是个二 D 的原画。
OK，
然后你人小人可以在里面走，
嗯，
打开三 D 的时候瞬间哇！整个世界立体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层层叠叠，就比如说，你可以知道那个教堂在那个山上，但你这样看是一幅画，
嗯，
但这个画又是立体的，
哦，
的那种感觉
就很酷，是吧？
就很酷，
嗯，
对，就给我们很多这种震撼的瞬间，
嗯，
但始终不是一个
没有办法持续玩下去，
对，
是一个正儿八经让你能玩下去的一个游戏性。
对，它在游戏性这一块贡献不是很高。
对， 对
，OK。
对，所以对你跟我谈未来，
而且这玩意儿是不是伤眼睛？
是对，为什么出 RDS 也是这个考虑是 3D， 其实长时间来玩的话你的眼睛会有个疲劳，特别是对于眼睛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小孩子，
嗯，
所以 RDS
当时就是给小孩设计的嘛。
对，因为你想你作为你自己当父母，你给你小孩一个 3D
他玩游戏，
万一他用了，
嗯，
对吧，
嗯，
那这个就不太好，就像现在的 VR 一样，如果小孩子玩太久也会有问题。
现在我觉得我上电影院戴着 3D 眼镜看一场电影我都有点累。
对，所以你像老任也觉得这个，因为他不，毕竟他是想要更多的用户群，
嗯，
特别孩子这一块真的是很重要，所以后面就出了 RDS。那你这样来看，是不是他自己也觉得3D 这个设计有问题？
对，那也对，
这个决策有问题，
不会自己出 RDS， 我觉得这已经是最最最官方的一个自己我声明了，
对
对
吧？那 AR 呢？ AR 你有什么想法吗？
AR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应用场景的，
嗯，
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很有趣的那种相机，
嗯，
对吧？我自己看到，就是人对我来说，我很喜欢那种幻想的世界，但是实际上现实是就是没有那么多幻想的东西。但是假如说我用一个屏幕，
嗯，
我拍到的东西，它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比如说 Miku，
嗯。
哎，我们去看那个演唱会的时候，
啊，OK，
哇，他就很酷，就在那一个投影就出来。
嗯，
对，那如果我用手机，比如我拍桌上，
然
后看 Miku
就
在旁边，对吧？那这种体验，我觉得就是 AR 能带来我们很好的东西，
嗯，
就包括那个像复联的钢铁侠，
嗯，
他如果那个戴那个面罩，贾维斯
啊，
他能把那个界面 UI 真的 AR 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设备，比如眼镜也好什么的，
那太帅了。
那
谷歌眼镜，
你想想一下，这个就真的就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近未来的那种体验，
嗯，
拉出来一个 UI， 然后滴滴滴滴，对吧？就直接做互动，
啊，对，就而且还感觉逼格很高，
是吧？
对，确实是，
对对。你说 3D 的应用场景，我可能想象不到特别好的，但 VR 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很 AR 这块还是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OK， 三星你呢？因为你是跟他不一样，你是 3D 本身 3DS 的 3D 功能用的比较多，
啊，AR 我的功能用真不多，就。
嗯，
当时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游戏是那个《心灵写真》附体笔记本，
是，
然后他那个正版里面还带了一个真的 AR 笔记本，
对对对，
我玩那个游戏比较好玩。但是我觉得一个问题在于，你拿游戏机来玩 AR 游戏是有点累的。
哦，对，现在其实比较流行的是拿手机来搞这个，
对
对，
比如说，
比如像
iPhone Go，
对 ，iPhone 出个新的版本啊，它有那个 iPhone 的官网，你可以直接投出来一个 AR 的那个模型，可以看它的大小。
嗯，
实际上游戏你现在看没有多少游戏会用这个方面的东西，
对，确实是，
所以是连摄像头都没有呢。
因为 Switch 它不是一个掌机，
对，它是一个
纯
主机，
嗯，对，
它
对 对, 对，我们总是要强调一下这件事情 ，Switch 并不是一个掌机，
对，
对，就说现在 3DS 掌机，其实我觉得后继无人，
是
对，因为掌机，
嗯
，3DS 作为一个掌机，它做了很多设计，包括 Vita 做了很多掌机项设计，就 刚我们聊到的擦肩
，Near，
它还有一个对，那个 Vita 的 Near， 然后包括它有一个步数仪。
嗯，
就根据你的步数会累积，还要给你金币，然后这个金币可以在作为一个通用货币，可以在它里面附带的游戏，包括一些后来的游戏，可以兑换一些道具，
嗯，
或者是解锁一些东西，
抓娃娃都有，
对对对，所以 这才是一个掌机的设计。
嗯，
包括那个它有一个功能叫做叫什么不知不觉就通信机、叫什么通信来着，就是你合上机待机，
嗯，
它会自动把你的更新下好。
哦，
在当时
很少的，
对，很少有这个，就不知不觉就通就下好了，
就下好了，就
对，然后会给你比如说更新一些新闻，或者是帮你游戏下载，或者是告诉你它会出现一个新图标，你点开就告诉你有个新游戏体验版，你要不要去 eShop 下之类的。
嗯，
对，这种才是掌机的设计。
OK， 那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们最后来捋一下、这个整个是吧 ？3DS 的也没有前世今生了，反正就是它刚刚停产没多久，其实、
okay.
我们就从头到尾说一遍，好吧？它这个我这边只查一些资料，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完全经历了这个整个时代的这个人，对吧？我比较 low 啊。然后它是2010年 E3 公布的，然后2011年。对吧，就出来了，然后就开始了，感觉它的前面的销量其实不是很好，对不对？最开始的销量、
我因为我没有去查资料、我只能凭我的记忆。
对，你的感觉怎么样？
对，就是它初期来说它的游戏支持其实不足。
对，
我认为我自己觉得是不是也有可能是 3D 这个功能造成一些拖累。
哦，你还有这个，那我们关了不行吗？
但是你游戏不支持 3D 发 3DS 就觉得很 low、在初期、对吧、
那倒也是。
所以如果你要大家都没搞过这个，那如果你是一个小发行商小游戏开发者，那你要做这个你是不是要研究、或者是说我要在这个项这一项上面把它的特性发挥出来，所以你的开发周期就会拉长。
对，
而且又是个新平台，所以当时 3DS 的游戏数量很少。
对 ,3DS 的第一年是特别，我感觉是特别艰难的一年。就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来看啊，首先它的销量一直都不咋地。
对。
就相比 NDS 可是销量不咋地。
当时日本还有一个事件是遭受了那个大海啸的攻击。
哦对 ,3 月11号这个东地震嘛，这不叫东地震，它这个东西、这个事件的名字叫东地震 ,311 东地震、然后也对它造成了一定冲击，因为它是2月26日发售的。
对，因为大家都受灾，所以 3DS 这个售价初期售价。
嗯。
初期其实有点偏高，
对，还蛮高的，
对，所以我就很荣幸的成为了大使机。
对，这个大使是什么事情呢？
是当时他会对游戏有一个很大很大幅度的降价，对对，机器，
对，25000降到了15000，降了10000日元。
然后对于我们这些就是早期购买的用户，他推出了一个叫大使，什么什么
大使计划是吧？
反对，然后就是给我们一个 APP，
嗯，
这 APP 打开是一个奖状一样的，上面有一个奖章，
嗯。
然后他承诺不是当时就给的，他承诺日后会补给我们十个 FC 游戏的 VC， 十个 GBA 游戏的 VC， 并且这十个 GBA 游戏是后续不会再上架的。
对，
就是我只有这个机这个大使才会有，所以
买了点绝版货，相当于10000日元买绝版货。
对，其实我觉得单从游戏数量来说，还可以。已经，
它价值绝对超过10000日元。
对，是的，但是
你愤怒不？
我不是愤怒，我是
无奈，
因为我作为一个当时也是算游戏圈里的从业者，我是非常理解他的这个情况。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无可奈何。但是我当时的担心不是说我亏了多少，而是说 3DS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软件阵容给。再做起来，
你这个是真实玩家的想法呀！你是在盼着他好啊，等着接着玩呢，对吧？
那是肯定的，
机器都买了，你不盼他好？
对，直到后来，出了后续的一批游戏，
对
那个《生化危机：佣兵 3D》为首，
他是当年的九月份开了一个 3DS 发布会，然后就在TDS 旁边，但他不参加 TDS 嘛，对吧？然后他就开了发布会，上面公布了一大批。新的游戏，其中两款游戏还确定了发售日，就是两个年末的，一个是那个马车7应该是，另一个是那个 3D 马拉布。
啊，
对，
对。
然后当时还有那个势不良3，不过当时他没有说那个具体的发售日，但是他当年的12月，那个怪物猎人3D 也发售了。
在之前，就有两个游戏撑着我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
战国无双编年史是吗？
不是，生化危机佣兵。
哦。
然后还有十之敌的重置版。
哦，对，十之敌 3D 当时也确实是一个。就怎么说呢，给大家觉得哦，这个好，这个牛逼，然后做上来了。
他自带了我当年没有玩到的十之敌里。
哦。
所以对我来说是半个新游戏。
嗯。
我很愉快的就是打了表之后，我又把里又打了一遍，就感觉体验就、
嗯、
我就感觉嗯 ,3DS 如果是继续这种质量的话，我觉得我看到了希望。
对，当时石之笛 3D 就是出来之后，大家原以为石之笛 3D 会狂带动一波 3DS 的销量，但它确实带动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带动太多，就比较尴尬。其实最后大家发现、
嗯、
啊，好吧，然后
那个时候他后来又出了新颜色，
嗯，
然后我就买了两台红色的，
然后
那红色很好看、
嗯，
一台给了我老婆，一台给了我老表，
哎、
对、
哎，
顺便带了那个叫什么。然后好、我因为我具体间记不太清啊，
嗯，
完具体就在那个时候不久就出了光良 3D，
嗯，
还有生化危机启示录
，OK，
然后并且推出了一个周边，
嗯、
就你们说的假肢、右摇杆，
巨好。
最开始 3DS 的手感其实我是觉得有些微词、
嗯、
就是四四方方的这个体验，就跟当时 NSL 一样，不是很舒服，
嗯，
但是那个摇杆的。的体验给我来说就很好，因为它让你的手握的时候，因为它是整个包括的、
哦、
整个包裹的，
对，
还加了个摇杆，
它像小方块，
对，像就我当时玩那个幽冥 3D 的时候，我觉得瞄准的很蛋疼，你要站桩，不站桩就你只能舍弃瞄准和行走其一，
对，
对，
就很蛋疼，
它就是那样的嘛，
对，
对，
那有右摇杆之后，我玩启示录这个体验就是相当于我在打一个非常现代的 TPS，
嗯，
对
的感觉。并且启示录画面其实非常好，
嗯，
就在 3DS 上。
啊，对，当时我记得启示录这边，我好像是看过三星玩过这个游戏。
嗯、我当时在 3DS 上真通了，
啊、
嗯，
我也通了。
可惜的是，用兵不支持右摇杆。对
啊，对，
可惜。
是，然、嗯、但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启示录它有那个 Raid 模式
啊，
那个也很好玩，
出席也很好玩。
我跟我因为而且它支持网联，它、
嗯、
支持网联。我跟朋友打那个海盗船的时候，幽灵船的时候，
嗯、
在 Ghost 去，就是它是把整个图都当成场景。
对，
然后一起连击，从头打到尾，哇，真的是，哎，爽！
这应该是那一段时间里卡普空4的最为 3DS4 的最量身打造的一款游戏了，
包括《怪物猎人 3D》，
除了《怪物猎
人》
真正意义上的逆转，
对，
嗯，真正意义上的逆转，
逆转，逆转，
一句话里边到底要提几个游戏的名字？虽然你说的那个逆转并不是游戏那个逆转，是吧？
对对对，
嗯、
就是在从这个时候 ，3DS 好起来了，
嗯。对，我觉得他这个整个就我当然我其实就是查都要查的，
嗯，
感觉他的这个整个第一年是最艰难的一年，然后一年过去之后整个游戏都好起来、整个游戏机都好起来了，
是后面第三方的游戏也陆续的跟上了，
嗯，
第一方有很多老 IP， 就我们之前期待了很久的，
嗯，
火焰文章，
嗯，
觉醒在 3D 上也出了，
嗯，
哇，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个 IP 你们终于想起来了。然后后来他还学到了一个，就是也可能很不好，但是我觉得算是任天堂之前比较固步自封的这么一个对我的印象。他有一个改变，就是他开始卖 DLC 了，
好事啊！对于他，对于任天堂，
对于对，我觉得是好事。
嗯，
因为有很多游戏，我觉得很遗憾，就是他出了之后他就不更新了。
对，是吧？是的呀。
对，
而且很多任天堂游戏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的。
对，
对吧？
但是我其实希望说看到更多，
嗯，
就我很喜欢这游戏，我期望更多。
OK，
所以火纹出来的时候，我狂买了很多 DLC， 包括新职业，
嗯，
包括零啊这些，就是以前的英雄
有用没用我全
买
了。
对，
我觉得它里面好多其实有一些是没有用
啊，是，其实它很多是大众脸，它是大众脸，
它
只是说它那个人物的技能组合可能有一些优势。
嗯，
但是一个大重点，他那个例会其实是请了很多画师，画的还是很好的，
嗯，
就叫魔符好像是，我也忘记，对，但是就感觉老任终于开窍了。
就对于 3DS 来说啊，对于任天堂来说 ，3DS 不仅是他第一个有这个 DLC 的这个平台，而且也是他第一个开始做直面会的平台，就是直面会是 3DS 期间开始做的，
啊，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就当然那时候的情况跟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他因为当时我们，NDS 其实它有，就后续有个 NDSI，
嗯，
有那个商店，
对，
但是卖的局限是一些那种小游戏比较多，
嗯，
后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其实 3DS 正好伴随着网络的发展，
嗯，
慢慢越来越成熟，
对，
后面包括像你看 3G 是不能网连的，
嗯，
后面 4G 就4就加了，
对，
包括那个什么生化危机启示录。那佣兵是不能网联的，
对，
启示录就加了，
嗯，
就像这种进步， 就是真的是包括下载版、
嗯、
我以前是不太有买下载版的习惯、
嗯、
但是后来我狂买了很多 3DS 下载版、
嗯、
因为你想想刚发售第一天我要等快递、
嗯、
但我这直接就到了，
对，
我就等着下载，它下载设计那个界面设计的还很有趣，
下苹果嘛，
就是对、就是一个容器、
嗯、
然后是这个游戏的 icon， 然后有四个小东西，
对，掉
对掉了那个东西往里扔、
嗯、
然后那东西会就像一点一点水一滴滴水一滴滴水慢慢给它涨起来那种感觉，就是他做了很多种很有趣的设计、嗯、就我是从 3DS 开始对下载版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我觉得听你这个描述好像是任天堂在 3DS 时期终于进入了现代化，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没有完全现代化，他死了去。
哎，他那个下载我记得是不能后台下载的。
可以，
可以的吗？
可以。
我当时下的时候就一直看着那个苹果往下掉啊，掉很长时间才能掉。
没有没有，你可以合起来
啊，是啊，合起来啊，合起来那算
的。哦，你关机肯定不行，但你可以让一下。哦，你是说你
关掉
三 D 游戏，三 D 的那个技能你就放过他吧。对，
但是当时我记得你说三 DS 还有一个其他的就是 download play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是吧？
这个其实 NDS 就有
哦，
就其实这个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就有很多游戏。不见得说我可以买，我买的游戏你也有，
嗯，
但我们要联机，
嗯，
那它是 download play， 就比如说马里奥网球，
嗯，
那你 download play 之后，你也可以玩，就我们就可以一起联机，就不用共用一台机器，
嗯、
就不用非要同屏、
嗯，
同屏这个对很多游戏类型来说是一个非常
限制是吧？
对，比如你一分屏打，
嗯，我明白，
然后这个体验就很差，
对，
但你一台我一台，两个画面就不一样，
嗯。
但是它有一些小限制，就比如说你如果是玩马车七，你是 download play 的，你只能用黑后。
嗯，那不挺好吗？黑后挺可爱的呀。
对，我觉得黑后是可爱，但是你不能选人啊。
嗯，
对吧？就有一些这种小限制，但整体来说这个体验就是非常好。
有点像现在那个 3DS 的那种什么，就是免费示范，然后但是免费示范可以跟
正你说 NS 版
对
吧？对
NS
对
对
对是
正啊，就世界游戏五十一大全嘛。
对对，包括这些的南梦宫博物馆也可以。
嗯
嗯。
这 3DS 到后面我后来发现它这个后续机型其实真的不少了。2012年是这个 3DS LL 大号的、
嗯、
对吧，然后2013年然后整了个 2DS， 然后2014年是新 3DS 跟新 3DS LL， 然后是2017年是 2DS LL。
你只从这些型号上来说的话你可能会觉得、
嗯
老任吃饱了撑了，
我可没说是网上的啊，但是你说，嗯，
但是如果你去了解一下，你就知道这其实是很多玩家的需求，
嗯，
就比如说一开始 3DS， 哎，大家觉得屏幕是不是太小了，
嗯，
哎 ，3DS
所以放大的、嗯，
对，那后来是比如说这个机能有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小缺陷，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 3D 画面，你只要一稍微偏离，这个画面就会糊，
嗯，
那包括那个右摇杆，我一个机器还要带个假肢，很麻烦，
嗯。
那推出了这个就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一款 3DS， 就是新、
嗯、
New 3DS、
嗯、
N3DS 啊，这个就是它加了一个那个叫 C 摇杆，
嗯，
就是相当于右摇杆，
对，它一个小旋钮，我觉得我一开始以为那是个小旋钮，然后我才摸一摸才知道，
相当于笔记本，有一些笔记本 ThinkPad 上面有那个、
哦、对
类似那种东西，
对对，类似类似
可以模拟鼠标的那种，
对，主要是拿来转左右上下什么的、
嗯、OK，
对，然后它还增加了 ZL ZR，
嗯，
对，就是这个对，这两个键键其实在那个假肢上也有，
嗯，
对，但是它这个做到主机上，就虽然不是很多游戏都支持，但是支持游戏你就比较方便，对，然后它也加了一个摄像头的一个设计，会让你，3D 的时候不会说你稍微一偏，然后那个画面就对不上，它会捕捉你的脸，然后去调整这个，
哦、扫一下是吧？
对，就去调整，就是你这样过来，哎，你还是能看到。比较清晰的 3D 的那个画面，对，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是它好像加了一个我忘了是不是新 3D 才加的，就是根据你感光来调整亮度，这个是不是原来、这个、
自动调背光，
原来我没有印象有这个功能，
那新年是有
的吧，
对，并且后面还有一些花里胡哨的，比如说你可以换一些就是它的主题，
对，主题特别好
啊，不同的主题，然后你还可以换它的 icon
啊 ，iPhone 没怎么换，我换过主题，主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啊，我现在的机器还是在用那个四还是四 G 的这个高联四 G 的这个主题，
厉害。
对，就它还是每一代都是有一些进化。
嗯、
那后来觉得，哎呀，小朋友可能3D 不好，并且这个机器还可以再廉价，再去做一些 RDS。
确实是，照你这么说，他真的就是啊，这个针对性输出
是的，所以他，所以你刚才说那么多那个机型出来没意思，他是有意思的
啊，我没说他那个没意思，哎，你别想抹黑我，而且还有一个，我刚才其实少说了一个机型
，OK，
神游 3DS FL
啊，
港台加神游，
这是国行，2012年11月1日推出，然后但是啊，卖了不到一年他就不卖了。
啊！
但是这个东西我记得，即使你之前说过，你有一个这个朋友也用过这个机器是吧？你自己没有用过是吧？
我有神游的朋友，
嗯，对。然后你跟他一起有没有一起联机过之类的？
没有联机，没有用跨，因为他自己也有日版
正常的 3DS 是吧？
对对对对。但是他那个我记得当时好应该留有后门，
嗯，
就是可以玩港服的卡带。
对，他是有一些那个字样显示的什么的，你就可以拿那个玩。
对。所以就，
但也没有多少嘛。
对
对，
但是我们当时是看到了中文版的游戏。
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非常重要。
我们虽然可能不说，就是也没啥，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一下。
所以你觉得这是不是任天堂的一小步，其实人类的一大步啊？不对。OK， 反正就觉得这个跨度，就是因为任天堂所趋，所以日版的游戏就日版机器只能玩日版游戏。那很多绝大多数日版游戏是没有中文的，直到后来，就比如说《火影文章》。也有中文是吧？宝可梦也有中文。我们现在 3DS 很多游戏陆续都有中文支持。现在一个游戏没有中文支持，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确实，
对吧？
嗯。
所以，就这种习惯，就是其实就 3DS 这个已经慢慢养成了这种习惯。
而且这么看 ，3DS 的生命周期其实特别特别长。
对，
就一直可以说是一直到。
我现在觉得它后继无人。我不认为 NS 是一个专门的掌机。
Switch Lite。
啊
，Lite 不行 ，Lite 不行，
我没买，
嗯，
我体验不好，因为我账号很多
，OK，
然后它换来换去很麻烦，
对，
嗯，
对，所以我就没买。
我的 Lite 已经卖掉了，
你换了块表是吧？
对，换了块表。
你这，
我们这个最后啊，来大家先说一下自己最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最推荐的 3DS 游戏有没有
？OK， 那。有一个
什么？
我想起来了，《勇气末世录》。
OK，
这个游戏当时的场景应该是大家认为日系 RPG 在走一个下坡路，
嗯，
就没有说
后继无人了，
对，没有说比较优秀的由日式 RPG JRPG
嗯
来接班。
OK，
然后这个游戏公布了，
嗯，
这游戏神到什么程度？就是它的整个游戏标题。包括它的游戏设置，包括它游戏的表现，它的音乐，都做了很多在 JRPG 传统的基础上做了创新。
哦，
就比如说它的每个，它有四个人物，每个人物它放大招的时候会播出这个人物的主题曲。在这个主题曲的期间，你可以放出很厉害的招式，去攻击。
哦，
只有在我的音乐，我就能
对，这就是在我的主题曲里面，我就是最屌的那一个。
OK，
然后主题曲。非常好听，它所有在这个里面音乐真的非常的好听，然后它的那个游戏画面就采用了是非常原像原画一样的东西，再加上 3D，
嗯，
配合上 3DS 这个裸眼 3D 的这个效果
啊，
就是非常
惊艳，效果也非常好，
非常惊艳，
那不容易啊。
对，然后它的那个职业系统是沿用了 FF，
嗯，
因为它的标题缩写叫 BDFF
啊，对，它是 Fairly 什么来着？
飞舞的妖精。
哦 ，OK，
然后。
啊 ，Firefly， 对
对，所以 FF 它实际上是一个 FF 的精神续作的这么一个感觉。
哦、OK，
它有做了，你有主职业，有副职业，
嗯，
然后两个职业可以配合，然后可以组出很多花里胡哨招式那种感觉。就比如说，就像我们很经典的，我是一个骑士，但是我会用白魔法来回复，
嗯、
类似
白骑士
啊，对对。然后它还用了，比如说像 DS 的插身这个功能，
嗯，
还有那个就它有一个。村庄复兴的这么一个机制，就是、
嗯、
就是，我可以
家园系统嘛，类似于，
就比如说我可以开垦一片土地，
嗯，
然后比如说挂机一段时间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这个啊，对对，类似这种设计，
嗯、
它有很多这种小心思，并且有分游戏那个在游戏中有很多分支，
嗯，
这个分支会影响到一些剧情，还有用了很多我觉得 JRPG 中用的比较少的元素，比如说偶像。 它里面有一个
说，
实
质看了我一眼，
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听过你一期节目是说偶像的，
啊、
因为我对偶像这个领域完全不了解。
OK，
它这边有一个是什么十字炮火什么的，就是有偶像的元素在里面，就感觉 GMB 用那种很新奇的元素，
啊、
并且它在游戏一遍完成之后，其实上是一个 bad ending。
哦，
它你要打很多次之后，你会从某些细节中。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人要玩的话，我现在说的就剧透了。
嗯，
那你某些系统感受到一些你又不太能注意到的小变化，但你会觉得哎，好像哪里变了，但到底哪里变了？
哦，那
的小变化。
按你这个描述，这个游戏不仅是它自己设计很厉害，而且它还运用了很多这个机器。
对，
怎么说？不能说是 3DS 独有的技术。
就像最终你要面对那个 BOSS 的时候，它会摧毁你的好友的所在的那个世界。
哦，
一个一个的摧毁。然后你可以用好友的力量作为招式去攻击，然后你就会感觉啊，谁的世界被摧毁了，我要在这个时间结束之前解决掉这个吞噬世界的大蛇。对，然后他这个剧情就很神，包括他最后的一个暗线，其实他在标题中就已经。
啊、
这个哦，
我想起来，这个当时我记得特别有名这个事情。
我当时玩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游戏就是我 3DS 上的
最强游戏
。
当时我在微博上看见的，就是他们都炸了，我说这个太牛了。
他跟那个 SE 的那个官网是有一个联动，就是会可以看到你的完成度，我的完成度就是100%。
哦。
然后打的伤害都最高，而且我很喜欢里面那个小女生。叫什么阿黛的，他那个口才是母咕咕什么，就很萌那种，就很有趣。
OK，
就这个游戏就当时颠覆了
你的认知，
我认知是 JRPG 已经在末路了，但一下把那个活力帮全部打出来。
哦，
所以我后面我买了他的一个为了续作的一个加强版，然后用两个小黄纸换一个游戏的活动，好像是又换了一份。这个游戏，然后我又买了，我又上次去日本的时候又收了一个它的限定版，又买了这个游戏的续作，但是续作做的让我非常的失望。
OK，
对，就不展开说，但是就这个游戏真的我是非常非常喜欢，
好，
以至于八方旅人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失望，我对这个游戏，不是因为八方旅人做的不好，是因为 BDFF 太好了，很用心。完全，
这我跟你讲，就你这种话，只有你能在这里说，我们都没有资格说。
为什么？
只有你有资格说这种话。
你玩了，
我没玩了。
OK，sorry，你想玩，我可以借你。
可以可以。
OK，
我之前说了，就你像逆转这种游戏，因为有一个历史基础，你要必须打，最好是打到前面几波都打过了。
嗯。
然后马大陆这种游戏，说起来又太浮。
太俗还行。
就你说我谁不喜欢玩
啊，那倒也是。
对，我还是说嘛，还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天龙电影三 D。
嗯，
因为就理由之前也说了
,OK,
他这个作为一个系列的最早的一个故事线的作品，你直接玩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
然后他又是一个经过了真正的重置的 remake 的游戏。
嗯，
他又不是像那个高清版加就那些功能就让你玩起来还特别古朴。
嗯
啊，然后他还但他我记得他好像阉割了一个什么模式。
嗯。
但那个无伤大雅、啊、
OK,
然后就一定要玩一下，然后体验一下翻地裸眼效果的和 The Boss 在花园里啊，那、这个、
啊、最后那个
决斗散花万年青那里那个决斗的场景、嗯、哇太牛逼了，做的我靠、
嗯、好妙啊。
但其实我们如果这期是作为 3DS 的美好时光，
嗯，就是
美好年代，
嗯，
我觉得其实能说的还特别特别多
太 多，
它上面的经典游戏很多很多，
那是很多特别有名的新 IP 嘛，就像你用寂寞之都，
对
吧？
包括星光神话，
嗯
嗯，
星光神话太牛逼。
哎，我觉得星光神话，我还是想再说一下。
你说吧，
说
星光神话作为当时他首发的时候，他公布了这个游戏，我记得有个画面印象很深刻，就是皮特站在一个很高的门里面，然后门后是黑暗，门前是光明。
嗯、
他说啊，让大家久等了，然后皮特冲了出去。这个感觉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是 3DS 让我等了很久，
嗯，
另一个就是皮特作为一个比较老牌的游戏老人或者说印证我又想起了这个角色，
嗯，
就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内心非常激动也很热血。
OK,
就实际玩到这个游戏的时候，虽然画面跟最初公布的时候略有稍微缩水，
嗯，
但是它作为一个 非常特制的游戏，我甚至不太好帮它分类，
嗯，
因为它有两段，一段是空中战，空中战是一个就很像那个。对，很像以前的那个，
我觉得有点像光枪那种游戏，光轨道射击。
哎，以前有个游戏叫做什么来着？
铁甲飞龙，
不是铁甲飞龙，
叫 VR 战警。
老任的，你玩过？罪与罚，
没玩过，不知道，真不知道。
Oh, okay. 以前罪与罚就是它虽然也是轨道，然后但是它除了远距离攻击之外，它也有近距离攻击。
嗯。
然后它也是那种强制卷轴，但是你通过这个之后，你就会看到整个游戏有很绚烂的画面啊、过场啊、体验啊什么的。它那空中战就很像这种。
OK。
然后它除了空中战之外，因为它设计里面皮特只能飞五分钟，
嗯，
然后落到地面上就变成了一个越间的三D 动作游戏。
它还不是越间，它那是追尾试点，其实是在脚底下，不是越间，越
是是越脚。
对。
然后那个设计了很多的不同的武器。每个武器种类，它的操作就是你左手拿着一个拿着这个 3DS，
嗯，
然后它官方买的时候会送你一个支架，
对，
那个支架你要放在上面，然后你右边用一支笔 ，3DS 那是带笔的，
对，
用笔来划屏幕，但我用不惯，我后来是用那个 NDS 首发的那个，它有一个可以套到拇指上的一个触对一个指套，用那个指套来瞄准，
哦，
对，这样体验稍微好点，
还挺方便。
对，然后就去玩这个游戏，然后它包含的内容，包括它的过场表现，
嗯，
整个游戏体验，
剧情也挺牛逼的，对，我都扯到外星人那些东西都太强了。
对，还有就皮特去挑战美杜莎嘛，
嗯，
然后他有很多场景，就比如说一个很宏大的空战场景，
嗯，
皮特冲向那个魔王城，那魔王城朝着打着激光，然后你要躲开，然后要攻击，这整个感觉配合裸眼3D， 虽然我有点晕，
嗯，
但感觉哇哦，真的是。
对，其实他那个视角我估计就是为了 3D， 也是有 3D 这方面的考虑。他那个视角在 3D 效果下，我虽然没有见过实际运行，
啊，
但我觉得这个一定特别酷，我觉得。
对，真的真的特别酷，我甚至很期待哪天樱井大哥突然想起来在 NS 上给我重置一个用那个右摇杆来瞄准，我也很 OK。然后除了这个主线之外，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对战模式。
嗯，
对战模式就是你是一个这个大众脸，
嗯，
然后你可以选你的武器，然后在战场中就跟别人就那个 team deathmatch
啊，
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在里面捡到几个零部件，然后拼成一个特别强大的武器，然后去攻击别人。就他这个对战体验就节奏很快，打起来很爽，一会儿又一把，就很舒服。
OK，嗯，
可惜当时这个网络有些问题，有时候打会掉线。
嗯，
但是这个体验真的是哇 ，so cool。
嗯。
所以我很期待什么时候来个续作，或者说把这个重置一下，对，
嗯，
把这遗珠再拿来再炒一炒，我还是很开心的。对，
我们这个也讲聊了聊自己印象，也不能说印象，比较推荐的 3DS 游戏是吧？但其实还有很多，但是
我们推荐你看都是老游戏，其实，
嗯，对
新游戏的话，
因为到了
对于我来说印象还不如十年有真。
嗯，
行，那最后我们得推荐另一个东西，就是 3DS。我刚才说了很多机型，对不对？
啊，
嗯，推荐一个机型的 3DS。就是推荐哪个机型，
啊，
如果有人听了这期电台说哎这个东西好我要去买一台，对吧？你推荐他买一台。
因为我只买过就是首发的那个机型和首，
嗯，
那个 LL，
嗯，
和这个新 3DS。
它一共就那么几个，你已经买了仨了就不少了好吗？你为什么又，
啊，所以我自己综合判断，我推荐当然是这个新 3DS，
嗯，
一个是它的大小正好可以放到口袋里面，
对，不要买 LL，
不会很难受，因为你一个 LL 你放口袋里面就很蛋疼，
而且很沉。
对，
okay。
作为一个掌机，另一个就是它不用去外带一个假肢，它本身配有那个 C 键，对，那个就是你转视角的时候就已经很够用了。
嗯，
对，然后它的整个机能是所有 3DS 里面最强的，
哦，
就包括有一些独占的游戏，比如说《异度神剑》，
嗯，
啊，虽然这个有 NS 版的情况下已经不推荐，
还是终极版的。
对，另一个还是有那个那个叫《火纹无双》，也是独占的，虽然现在
也有
NS 版，也不推荐。
还有一个以发，
还有
以发，
也有 NS 版。OK， 还有一个SFC 的 VC，
嗯，
这个只有
NS 版吗？
对，只有没有
啊，那个 NS
这个只有。他有会员送的那个
啊，会员就也有的是吧？我问的就是，
但有的游戏没有啊。
有道理。
OK， 对，
嗯，
对对，所以这个还是如果你要玩 3DS 的话，还是买这个。
嗯，
这个就感觉比较合适，
就是新大三啊，不是新大三，新 3DS
啊。对
，OK，
嗯，我这机器已经把我最推荐已经说了，其实
啊 ，OK，
啊
那你第二推荐
相对来说第二推荐我推荐老的 2DS。
就是那个石宝，
它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手感最好的一个游戏机。
嗯，
就它比什么 NF 啊、PSV 啊那些手感都要好很多了。就真的，我是觉得它的手感非常适合让你回到那种小时候玩 GB。我小时候没玩过 GB， 对不起。啊，就是让你感觉，
我刚摸了一下，有那种感觉，
有那种感觉是吧？就是它那个 LR 键幅的非常有意思，就是让你用不是用手指头摁，而是用手就是那个关节
整个指节，
对，你要手指够长的话，指节去摁就可以了。然后它虽然阉割了一些功能，它插卡，我说的是老2DF， 它插卡插的是 FD 大卡，
嗯，
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那几个游戏都有 NF 版了啊，
嗯，对，
也没有什么必要偏要去玩 3DF 版，
没有错，
嗯，
啊，所以玩一个 2DF， 然后玩一玩是感觉它很好的，它那个而且它没有那个轴的问题，就是你有时候我是不是特别喜欢玩那种需要翻盖的东西，手机我也不喜欢翻盖，
嗯，
我喜欢一个直的东西，一个板的，
那你不担心就是它那个屏幕因为它直板嘛，它没有盖住，不会戳坏之类的
贴膜啊，戳坏你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我一般玩 3DF 游戏，我不会拿笔的，我会拿手指头直接戳的
啊。
手指头你自己能差不多掌握力都差不多，然后它便宜
啊。啊，
2DF 是真的很便宜，我当时买的时候全新只要500多块钱
啊。对，
那确实便宜。
对啊，
刚才搜了一下，就是电商平台，就国内电商平台，
啊，
这个 2DF 的价格是200多，250左右，
200-300吧，现在只有二手了啊，但是也差不多。
然后那个新 3DS 的价格是700多，就接近800。
啊，
嗯，
200-300就是你一顿饭钱啊，是吧？就是一顿出去搓的饭钱。
那得是一个人吃也
你
吃不到200-300吧？
一两顿
啊，可以行。那差不多
我今天来的时候就在路上就一直在玩 3DS。
嗯，
我就感觉
小孩都馋哭了是吗？
啊，没有，我就感觉这个大小才比较舒服。以前玩 Switch 的时候。我现在已经习惯了，但没有那种感觉。但我现在换这个，这才是掌机应该比较舒服的大小，
一个手就能掌握。
对，那个 NS 我每次拿出来的时候都感觉有点
啊，对，是蛮大的，而且蛮沉，
就像武士拔刀一样，你知道吗？
那你还蛮有仪式感的。
Lite 如果加了，就是把那个什么
保护罩、
震动功能加回去，我不会买 Lite， 我不会把 Lite 卖了，就是因为
它
没有
震，
它淹了很多东西，我就特别不爽，然后就玩感觉特别不过瘾。
啊，我不爽是那个连电视功能
啊，
我淹了，
它不能连电视，
对，
它不能连电视，
对，
其实要想连也不是不能连。你插那什么线吗
？Lite
不行
，Lite 不行
，Lite
它就是
甩那个什么线
，Lite 就是少的那个模块，
并不
没有那个，
这样也不行，
并不行，
哇
，Lite 直接主板上没有那个模块，
对，
嗯，行吧，这个确实是没想到。我觉得整个总体下来，这个 3DS 的，就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没有经历这个时代，我不是没有经历，我经历了，但我没有关注这个时代。
嗯，
然后我对 3DS 的这个为了做这期电台嘛，我就提前查了很多资料，然后我觉得这个 3DS 这个东西可能对于任天堂来讲，并不是一个特不算，可能不算特别成功的产品，是吗？你觉得呢？
我觉得很成功，
很成功，
它的销量很高了。就相比其他的比，横向对比，它
比当年就我记得 3DS 应该很多时候在，我记得有那个游戏销售榜，
嗯，
图榜是常规操作
啊，那也是
对，并且其实 3DS， 聪哥当时还在，
嗯，
他很用心的去经营他的生态，到后来就是真的是从一个最开始，你想想。大使机沦落到那个时候，它的真的是冰点和低谷，
嗯，
慢慢成到现在，就我们现在给大家回忆，
嗯，
我自己给大家回忆还是很好的，包括现在聪哥的蜜仍然留在我的 3DS 里面，
嗯，
我在每年的某几个特殊时期，
嗯，
我还会打开 3DS 看一下聪哥的蜜，
哦，
就因为他在里面还是会动，还会想，还会思考，还会睡觉，
OK，
对，所以。
哇，你这个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嗯，明白，
它承载了很多回忆。
嗯，明白了。那这个 3DS 就非常可怕了，因为我其实四处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对它的这个啊评，对它的评价首先是很好的，对它的回忆也很好。
嗯，
但是实际上，如果要是比如说它第一年的那个数据的话，它是 VU 比它还差，然后是 VB， 然后就是它。但是实际上，他根据第一年他挺过去之后，后面的这个怎么说成绩跟表现是越来越强的。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时代其实对他来说有一个先天性的劣势，就是当时智能手机起来了，
嗯，
包括 PSV，
而且 Vita 也很厉害。
对，当时也是就是整个不能说是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就竞争比较激烈吧。
对，
嗯，这个无论如何，但是啊，现在他停产了，我们要买，我觉得现在买可能还来得及，就狂买，还能以正常价的买到，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什么比较正常的价格来买这个东西了。
嗯，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啊，也是这个趁早出手，对不对？我们推荐了这个我们推荐的机型，还有我们推荐的游戏， 你就可以机型游戏一起顺便一起收到手，然后你就能够感受是吧 3DS 的美好年代。那么以上就是本期
压轴压的不错呀，
可以啊，还给你收回来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危机聊天室啊，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这个机师的参与以及三星的工作，好吧？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